讲你听得懂的话。今天的心对心主题是肉与飘 2.0， 肉与飘 2.0。 好，肉与飘的原创是尼托生弟兄，我今天用立位记来谈 2.0。 首先呢，谈到肉，在立位记里面就谈到了肉症。肉症呢，是生理上的问题，在男人来说是精液，在女人来说是月经。男人的生命象征就是他的精液，当他被遗漏出去的时候，就是象征生命的流失。女人行经的状况更是如此。梦遗和行经对人来讲是自然的，但是在神看来是不洁净的。神所要的是一群圣洁的子民。好，那从这个肉症继续谈生命的肉症。那生命肉症主要是犯罪，因为犯罪会让骨头枯干。第一个是言语，要谨守口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而且人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所以为什么得生命肉身的主要重量原因。那肉是什么？信主好几个年头了，也有灵修，但是为什么生命还是没有成长呢？因为第一个，它很满，满了自己，非常的满，满了自己，没有谦卑的领受。就像一个满了水的水杯，不管你是如何的倒水，这个水都流出去了。第二个，他有肉症，这个肉症可能是别人看不出来的，但是他自己知道水杯底下有一个破洞，不管如何的灌水还是漏光了。在神家天天呢在那里躺着吃饭，还需要有人给他喂奶包尿布。什么叫包尿布啊？就处理他的负面情绪，这些都是属灵的婴孩。所以生命要成长，第一个找出生命的漏洞，第二个谦卑的学习。好，这是肉。那第二个字是飘，飘是什么？是随着水流，不用力气，水往哪里流它就往哪里去，就像一只翻了肚的半死的鱼，这个鱼翻肚了，它只能随着水流浮浮沉沉，没有力气往前游了。还记得利未记说什么？神说那一种没有长翅长鳞的鱼你不能吃，那是不洁净的。所以这种半死翻肚的鱼啊，它那个翅没有作用了，不能往前游了，它就只好在那里飘嘛。就好像现在躺在床上听着，有很多人在躺，还有一些人啊，可能很少了，我不知道了，反正呢可能在躺在床上听到，像不像是一只翻了肚的鱼，昏昏沉沉的，所听得到都飘走了，水流失去了。好，那呢这个水流失去呢，原文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飘，一个意思是漏。好，水流就是飘，水流嘛就是在你飘嘛，失去就是漏了。保罗在这里严重警告说什么？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有警告就是前面有危险，这危险就是随流失去。失去什么啊？失去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是谁在那里做的？是神，是我们的主，是圣灵在那里做的，他要做工在你身上。结果呢，随流失去，因为你就在你飘，你就在你肉。因此我们要越发的郑重，越发的尊重，恐怕随流失去
我想要上的芦苇葡萄在地， 犹如江残的灯火奄奄一息。我渴求我的神啊，再看我一眼，不要任我在痛苦中默默哭泣。神啊，你是否看到我流泪的双眼？神啊，你是否听到我的叹息？我在痛苦中苦苦挣扎，你是否掩面不看？我在绝望中呐喊，你是否听见？我的神啊，求你把臂膀张开，让我一头扑到你的怀里。
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利未记十五章十九到三十三节。四十篇真希望的主题是生命的肉证，拥挤主还是触摸主，拥挤主还是触摸主。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十五章的十九到二十四节。十九节，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摸她所坐什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染了她的污秽，就要七天不洁净，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利未记十五章十九到三十三节，主要讲述女性肉证的洁净条例，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十九到二十四节提到女性正常的月经周期，这种情况不需要献祭。第二，二十五到三十一节描述女人与月经无关的血肉，因而是不正常的，且需要献洁净。献祭洁净。第三，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概述了整章内容的总结。本章是洁净条例段落的结束，虽然利未记充满高度文学技巧，段落结构紧密，但洁净条例各章的关系并不显示逻辑性的联系。十一章论食物，十二章有关生产，十三、十四章是身体的皮肤病，十五章是着重肉证的污秽，这些都是生活性的信仰指示，但各章拥有独立主题和不同的处理方法。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闲话漏掉生命，闲话漏掉生命。
黎卓森弟兄曾经讲过一篇道，在十二难里面，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漏与飘、漏是很严重的事情，很多人的祝福都漏掉，不是神不祝福我们，而是因为我的生命中有破口，所以再多的祝福只要有破口早晚漏光。他在另外一篇信息里面讲到闲话漏掉生命，什么东西会让我生命漏掉？他年年只讲闲话漏掉生命，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闲话、gossip 批评论断埋怨，不知道感恩、说咒诅的话，说愤怒的话，所有这种话不是造就人的，不是属灵的，不是在主里的，你发现它都叫我的生命漏掉。 啊，所以圣经上说到那些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啊，很多的话都叫人的生命漏掉，我们的思想啊，我们这个对人跟人之间关系出问题，都叫我们生命啊会漏失哈。所以属灵的漏症是不能轻看的，而它的源头是在于在我身上可能有一些当灭之物需要对付，需要洁净。我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的破口存在，我需要很诚实的去面对它。所以第三件事情就是他 turn to Jesus。当他听见耶稣的时候，他来找耶稣，而且他来找耶稣，他是带着一个 active faith。带着一个活泼的信心来触摸耶稣，所以耶稣说谁摸我连周围的门徒跟着耶稣这么久的都说你怎么会说谁摸你，众人在拥挤你，耶稣说 No， 有人在摸我。弟兄姊妹，这个叫做 face touch， 这个叫做 active faith， 活泼的信心。所以希望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用这样子的态度来触摸他，让他接近我们，医治我们。
好，在这个短讲里面呢，于洪甲老师也是引用尼托生的信息说，显化漏掉生命，肉就是显化，就是这些批评论断埋怨不知感恩咒诅愤怒的话，把生命都漏光了。那为什么神这么注意这些节庆呢？很重要的，今天来到了一个总结论。这个总结论，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第一个主题。这个总结论就是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哇，这个说出了整个节庆条例的一个目的。31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31节这节经文概括了11章到15章关乎洁净条例的总结。因为不洁就会一玷污了神在以色列人中的帐幕，二因自己的污秽死亡，就像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与亚比户一样，因为藐视神圣洁而死亡。人若仍有肉证，就会玷污神的居所。而在新约，神的居所就是教会，信徒生命所发出的污秽，如犯罪还是言语上的缺失、造谣、撒谎、咒诅、论断、传舌、谄媚、诡诈、淫词等等污秽人灵魂的言语，就会玷污教会的生活。那为何现今的教会会如此的软弱呢？首先第一个，没有生命的进入，这种东一枪西一炮的主日讲台无法供应信徒的生命，又没有清晨早起灵修十马纳，信徒天天睡到自然醒，教会如何在旷野走天路呢？生命没有进入。第二个，加上生命的流失，教会的牧者同工顾及人的情面，怕聚会的人数流失，就少收奉献。教会怎么样？纵容罪恶，不做彻底的对付，对真理不清楚，对这罪恶自圆其说。比如说最常见是什么？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啦，主耶稣不是说不必薅稗子吗？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就让稗子跟麦子一起成长吧。主比喻让稗子与麦子在田里一同齐长，等着收割，由神来审判。这里的田里，田里是指的世界，不是教会。教会是圣洁的新团，是主耶稣再来时所要迎娶的心腹，不容许任何罪恶事在教会散发蔓延。教会若有了大麻风，就要马上处理。我们从利未记看见神是如何对付人的罪恶，连一根毛都不能放过。再度重申神的话，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你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 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一个重点，因为既然我们看到神那个圣洁的属性以及他如何的痛恶这个罪恶。好，第二个主题呢，要来谈的是生命的肉证，生命的肉证。好，生命的肉证呢，最好的引用的就是马可福音五章啊，24-31节，记了一段经文，谈到这个妇人得了肉证。好，耶稣就跟他一起去，好些人跟着他走，拥挤他。那地方有一个女人犯了12年的血崩，看过许多医生，受尽许多苦，耗尽所有的家产，可是她的病并没有起色，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她听见过耶稣的事，所以砸在人群中间，走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心里想，我一摸他的衣裳一定得医治。他的血崩立刻止住了，感觉身上的病已经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好，从这一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妇人说，主啊，我要得医治。他里面有一个强烈渴望想被医好，他说，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要得医治。我们不可以罪恶妥协，也不可以我们的软弱妥协。当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这是生命肉证的象征，一定要有个强烈的意愿，像那个血肉的妇人说，主啊，我要得医治。好，这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二个，这个妇人说，我一摸他的衣裳一定得医治。别人都在那里拥挤耶稣，但他里面带着这样的一个荣耀盼望来摸主的衣裳。拥挤是什么？外面看起来很热闹，里面没有联系，摸，外面看不出来，里面触碰到主。所以这个妇人就走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他就用一个很单纯的信心碰耶稣。一个真正属灵生命就是步步的倚靠神。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要提到一号我神的名。好，今天我们要真正得到医治，我们要真正的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里面有个盼望说，而且是很强的盼望说，主啊，我不甘心活在这样不冷不热，这样温水的光景里，我要得医治，我要起来。虽然别人觉得我不错，看不出我的软弱，但主啊，我知道我有肉证，我在你面前，我的生命常常被消耗，你给我祝福，你给我话，常从我这个，不要让我身上的这些生命给漏掉了。主啊，医治我，主啊，我也用信心来触摸你，不是在外面来拥挤你。好，那呢，你现在天天在这里灵修，你是在拥挤主还是在触摸主呢？很多人在那挤来挤去的，天天挤来挤去的，那你是在拥挤主还是触摸主？拥挤主是什么？是外面很热闹，触摸主是里面的信靠。外面的热闹不能带来生命的长进，如今也有许多的教会，外面的各项事工做得很好看，只注重人数的热闹，聚会的时候这个鼓动大家怎么样，摇旗啦，呐喊啦，吹角啦，学狮子吼叫啦，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得着释放。这种防火的敬拜模式只是一种魂生命的兴奋，不能让人真正触摸到神，不能从灵里触摸到神而得着真正从神来的释放，反而令人心灵受干扰，受到邪灵的迷惑与搅扰。主耶稣说，那拜神的就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一个人最容易触碰到神的时候，就是他的灵里平静安稳的时候。基督徒应当常常借着导读默想经文，操练与神同在，安静与收回自己游荡的心思，让里面的人时时刻刻在至圣所里与主同在，与主有交通。人的心思本来就很难驾驭的，如同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人的魂生命本来就倾向于黑暗的权势勾结的， 而那些热热闹闹的活动不但不能把你往里面牵引走生命的路，反倒把心思往外面拉，发展自己更强魂生命的活动，使自己受到邪灵的迷惑。好，第二个呢，拥挤主，拥挤主人是什么？是人随大火啊，触摸主是信心的触摸。现在教会最大问题就是事工导向，只注重外在的活动的轰轰烈烈，注重教会人数的增长，却不注重信徒生命的建造，看重恩赐的服事，不是生命的服事。因为只注重人数的增长，奉献的多寡，因而不传讲十字架的真理，就传讲求属地祝福的福音，投大众所好。还有一些教会是疯狂的追求恩赐，追求恩高，因而用人工的方法学方言，学说预言，看异象，听神的声音，却不知道自己肉体的生命需要受十字架的对付，旧造的生命是魔鬼的奴仆，结果怎么样？被邪灵欺骗，成了属灵的瞎眼，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到坑里，还以为自己很属灵，这就现在灵恩乱象教会可怜的光景。那些信仰上拥挤主的人始终是观众，触摸主的人却成为神迹的主角，得到主对他的怜爱，得到主对他的恩典，因而主医治能力能够流通在他的身上，他的肉症得到完全的医治。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整天灵修是来这里凑热闹拥挤主，还是真的是信心的触碰？你是否也觉得你生命在肉呢？让我们一起来触摸主嘛，有如这个患了血肉的妇人做绝望中的呐喊。愿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深的渴求。主啊，我要得医治，我不愿意再肉，也不愿意再飘，随流失去。
我想要上的芦苇铺道在地，
跟主说，我想压上的芦苇铺道在地，又如疆场的灯火炎炎，
再看我一眼，
我渴求我的神啊，神啊，再看我一眼，
默默，
不要任我在痛苦中默默的哭。神啊，我的神啊，你是否看到我流泪的双眼？神啊，你是否听到我的爱心？
我在痛苦中苦苦挣扎，你是否掩面不堪？
你是否掩面？
我在绝望中呐喊，
我在绝望中呐喊，你是否听见？
我的神啊，
来呼求我的神，祈求你把臂膀张开，让我一同扑倒在你的怀里。我知道，我知道，我确实的知道，只有你能够来帮助我，我的神啊，我的主，我的神。我们信主有多久了呢？我们听了多少的道？我们是不是就如保罗所说的随流失去，随流失去了，随流失去了，就在那里飘，就在那里漏。 我们失去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岂能陶醉呢？
犹如江残的灯火炎炎，
肉症，生命的肉症，
我渴求
我们生命为什么老是找不到，总是像个属灵婴孩，还需要别人为我们喂奶包尿布？因为我们满，非常的满， 满了自己，满了自己，没有谦卑的学习，所以道没办法进入里面，也没有办法把道存在里面。第二个就是肉，就是肉，里面有犯罪的生命，还有言语的不单。主耶稣啊，祈求你来帮助每一个现在正在扑倒在地，祈求你帮助，犹如那个犯了血肉的妇人想要触碰你的人。我们不再看重外面的热闹，我们今天就要成为神迹的主角，我们要成为神迹的主角，现在就来触碰，来触碰你，伸出信心的手来触碰你，来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让我们所听得到不再随流失去。耶稣，谢谢你，感恩你借着这个肉身来教导，因为我们仍有肉身，就会玷污你的教会，玷污了你的帐幕，而且也肯给自己带来死亡，这是你严重的警告。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天天你借着你的话，你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里面得着你那更丰盛的生命。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随流失去，随流失去，一个就是在那里漏，一个就是在那里飘，飘就是随流，漏就是失去了。也愿我们得着这么大的救恩，不再漏，不再飘，不再随流失去，正中所听得到。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在地犹如江残的灯火炎炎。